姊妹平安，耶稣基督是圣经中的主角，所以圣经里头每一卷书你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们从生命记来看一些预表耶稣基督的人事物。其实我们看生命记第八章第七节到十节，八章七到十节，在旧约两卷圣经227页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那么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带领他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那其实这个迦南美地就是在预表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那地有泉有源，就是在预表基督身上有无限量的圣灵，基督要在我们里面成为那个生命的泉源，我们可以常常回到里面去享用基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的时候你需要爱，那基督就是爱的泉源。你需要喜乐，那耶稣基督就是喜乐的泉源。如果我们吃主喝主享受主，我们这个人的灵里头饱足，从主支取我们灵魂体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就会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而且我们领受了基督一切的丰盛，我们就吃得饱足，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如果你只是外面吃饱是没有用的，你需要灵里面吃饱才有用。那这里提到那地有各样的果树跟蜜，我们常常跟主耶稣有亲密的相交，我们生命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里面有甜蜜的恩膏，而且身上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在罗马尼亚有一个玫瑰谷，常常长得很多茂盛的玫瑰，这些玫瑰会销售到维也纳的市场去。那每一次那个玫瑰盛开的季节，整个山谷就是弥漫着玫瑰花的香气。所以如果你只要走进那个山谷几分钟，那一天不管你走到哪里，人家都会知道你去过那个山谷，因为你身上带着玫瑰的香气。也是一个流浪汉他发现一块充满了香气的泥土，他就把它带回家里。哇，香气立刻充满整个房间。你知道这个香气从哪里来吗？当然从那个泥土来，因为这个泥土朝夕跟那个玫瑰在一起，所以就沾染了玫瑰的香气。那主耶稣是沙伦的玫瑰花，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常常来亲近主，与主相亲，很自然你这个人的生命会被改变，身上会发出那个馨香之气。虽然我们人原本是一块低贱的泥土而已，但是主耶稣为我们把他的自己献给神，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作那个馨香的活祭。所以我们只要来与耶稣相亲，主耶稣跟我们分享他身上的馨香之气，让我们可以把耶稣的香气带到我们的工作场所，带到学校，带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所以原来我们并不是一个可爱的人，可是我们常与主同在，常与主相亲，在我们身上会越来越彰显耶稣的美丽跟香气。英国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叫戈登将军，每天有个小时呢，他的营帐的外面会悬挂一条白手帕，全营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义，他们看见这个白手帕就肃然起敬。那个白手帕挂在那里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够去搅扰这个戈登将军，就是最紧急的消息要等到他把白手帕拿去之后，拿掉之后才能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戈登将军正在里面祷告， 与神单独同在，与神有亲密的交通，他不允许任何人闯入。所以这个白手帕就是他那种圣洁、勇敢、大公无私的伟大人格的象征。不管他怎么忙，他从来不改变这种每天早上与耶稣有一个甜蜜的灵交的习惯。所以每一次我们在那里亲近神，在那里单独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的灵就与主的灵调和为一，我们与主成为一灵，渐渐的我们整个灵魂体都被圣灵摩塑，更多的与神联合。所以大德兰这样讲，他说呢，我们可以越来越与神联合，就好像两根那个蜡烛接近到一个程度，从表面上看起来变成一个烛火而已，那个烛类火焰甚至整个蜡渐渐就融化，然后合而为一了。所以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要把我们安置在主耶稣的里面。所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在学校，在工作，在生活中，你学习住在主里面，凭信心与主耶稣连结，主耶稣就在你的里面，你凭信住在主里面，像那个枝子紧紧的与葡萄树连结。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的恩典而活，因为主活着我们也活着。你看那个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的时候，葡萄树就支撑着这个枝子，对不对？然后在枝子里面成全一切，让枝子可以结出葡萄来。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如果你的心不离开主，你的心昼夜与主耶稣连结，主耶稣用他大能的膀臂托住我们，也会在我们身上成全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这个人所做的，就是要投身于基督，降服于基督，全心全意倚靠主。你一定要了解，我们这个人原来的生命是何等的软弱、不完全，容易受试探，也容易犯罪。可是你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洗净自己之后，你就要凭着单纯的信心回到里面去，跟主这个能力的源头做一个强有力的连结。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的一生不是只靠着机会或是自己的聪明智慧、技能、才干、资源这些，你就能够做好你工作岗位的事，或是读好你的书，不是的。我们一定要常常跟智慧的源头耶稣连结，常常跟那个能力的源头耶稣连结，跟那个爱的源头耶稣连结，这样我们才不会活得非常辛苦，工作得非常辛苦，读书得非常辛苦，然后发现事半功倍，因为我们缺少神的恩典。那你怎么样得着神的恩典？就是你要用信心来亲近神，每次聚会就是一个机会，来跟属天的大能大爱连结。主耶稣那个取之不尽用之不尽的源头，会一直的供应你所需要的一切，使你的生存变得有意义，使你生活有力量，而且你整个人生会进入个属天崇高的境界，而不是活在属地平庸的光景里面。我们再来看生命记十七章一到五节，生命记十七章一到五节，这里我们看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些警戒。十七章一到五节，一起来读。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的探听，果真是真，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 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 打死。那第一节提到有残疾的或是有恶病的牛羊都不可以献给神，因为献给神的牛羊牲畜必须是没有瑕疵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是预表耶稣基督，那个献上为祭的牛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的26-28节，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我说是预表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第七章26-28节，第七章26-28，在318页，318页，希伯来书第七章26-28，我们一起来读。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当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那些祭司常常要献祭，献赎罪祭赎愆祭，因为神的百姓犯了罪就需要献祭，让这些祭牲的血来洗净他们的罪。可是我们知道这些祭牲的血其实没有办法除掉人的罪，只有耶稣基督的血能够除罪。在希伯来书的第9:14那里提到，他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自己主耶稣用他的血洗净我们之后，我们可以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而且主耶稣他是一位圣洁无邪恶无玷污圣洁无瑕疵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所以他献上他自己，就把我们这个人直接引到神面前来。祭司的拉丁文意思是筑桥的人，筑一座桥。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位属天的大祭司，他借着十字架在神跟人中间筑了一道桥，所以我们这些罪人就可以靠着耶稣直接进到耶稣进到上帝面前，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行，不是靠我们多么属灵，都不是，但是靠着耶稣基督可以进到神面前来。曾经有一个作家，他描述他跟一个朋友到矿井去参观，他发现在坑道的两旁呢种一种白色的植物。让他们稀奇的是，那个煤矿因为那个煤灰漫天飞舞，可是这个植物长在那个地方竟然那么洁白。有个矿工呢就随手抓起一把矿沙就扔向那几颗白色的植物，他们依然是一尘不染。有几位参观的人也学他这样把那个矿灰扔在煤灰扔在那个植物上，发现煤灰也是没有办法附着在那种白色的叶片上，因为上帝造他的时候在这个白色的叶片上有一层光滑的珐琅质，所以最纤细的灰尘也没有办法附着在上面。所以你会发现这种花它生长在黑烟弥漫的矿坑当中，丝毫没有办法损伤它洁白的气质。同样的，你知道吗？上帝创造我们也是这样，虽然我们活在一个罪恶淫乱的世代，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可是神要借着耶稣基督那个无瑕无疵的血，还有他那个生命的力量，生命圣灵来保守我们的心纯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身心灵都献给主，把我们的生活也献给主，每一天祷告说，主 你保守我的心圣洁，单单爱耶稣，保守我的思想感情都圣洁，全然为耶稣而活。因为凡有残疾的不洁生命是没有办法献给神的。那么以色列人还有一种罪，就是他们拜偶像，这是非常严重的罪。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告诉我们，活在旧约时代，一个人犯这种罪是会被石头打死的。那这个偶像不只是外面人拜那些金银木头的偶像，其实神常常要对付人心中的偶像。在南美洲一个偏远的旷野，一个年轻人，他信了耶稣，他也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那么他知道说，他如果要跟这位圣洁无瑕疵的救主有一个很亲密的灵交，他一定要拥有纯洁的心，要过圣洁的生活。他知道他自己心中依恋着一个偶像，有一天早上他就去树林散步，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就走到一棵砍倒的一个树木旁边，就坐在那个树上面，然后从口袋里拿出圣经，一翻开来就是以西结书36:25的话，说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他一看到这句，他知道神真的在跟他说话，他就口袋里面拿出一盒烟草，把它丢到深谷里面去了。然后他就虔诚的跟神祷告，求神帮助他改掉这个抽烟的恶习。他这样祷告，他说，主啊，洗净我里里外外，使我洁净，请来住在我的生命中，完全占有我。他知道神垂听他的祷告，要解除他身上的这个枷锁，让他不要再做烟草的奴隶。他更积极的追求主，常常聚会，以后他成为一个神忠心的见证人，也成为耶稣的爱人。也许你的问题不是烟草，是别的问题。你知道吗？任何使你对耶稣的热情减退的人事物就是偶像。我再讲一遍，任何使你对耶稣的热情减退的人事物都是偶像。有的人的偶像是工作，所以他有点像工作狂。有的人的偶像是别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神拣选我们，我们的身份是圣洁蒙爱的人。我再讲一遍，你我的身份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被耶稣洗干净了，我们被耶稣所疼爱，我们被拣选是要做被耶稣宠爱的新娘子，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这是我们的身份。所以既然我们拥有圣洁心腹的名分，我们当然要洁净自己，像天上的新郎一样圣洁没有瑕疵，才能够跟耶稣相匹配，对不对？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她愤愤不平地讲，她说，我认为在基督里有自由，所以基督徒有行动的自由，我想要到哪里去就可以去哪里。他这样讲是为自己辩解，因为他正想去参加一个不是很正当的娱乐活动。他的朋友说，你当然可以去啊，但是我记得去年夏天所发生的事，我跟一群朋友相约去参观一个煤矿，有个女孩穿了一身雪白漂亮的衣服来，那同伴们实在不同意她这样穿着，他就问向导老矿工说，你说说看，我可以穿这件衣服到矿坑去？老矿工说，当然可以咯，没有人禁止你穿白衣服到下面去，但是你能否再穿白衣服上来倒是个问题。是，没有人可以禁止一个纯洁的基督徒去沾染不洁的事物，但是此后他想要保持洁白之身恐怕相当困难。所以不要去耶稣不喜欢我们去的场所，不要去做神不喜欢我做的事，不要说那神不喜欢我们说的话，不要为了贪图一时的最终之乐自贬身价，屈就世俗的标准，这个跟我们的身份很不相称。我们是圣洁无瑕疵的心腹，是圣洁蒙爱的人，所以我们应该让世人看见 我们在耶稣里面所拥有的喜乐，远比世人所享受的最终之乐更上等、更真实，而且存到永远。我们的身份是圣洁蒙爱的心腹。你想想看，如果一个英国女王，她的身份是女王，然后她在一个公众场所，在那里打哈欠、挖鼻孔、挖耳朵，我告诉你，立刻这个镜头会传遍全世界，对不对？会贻笑大方。同样，基督徒做一些真的不合乎基督徒身份的事，在你头上的天使会去打报告的，可能会传遍整个天堂，对不对？这个保罗·李斯特是一个年轻的美国传教士，他曾经以一个浅显的比喻说明他的信仰。他说，我生长在加州的南部，那里最常见的是胡椒树。他说，虽然这个胡椒树算不得是加州最漂亮的树，但是毫无疑问它是最干净的树，因为它细小的那个叶片不时分泌一种汁液，成为最佳的洗涤剂，使它这个叶子几乎一尘不染。虽然在尘埃密布的空气里面它生长在那里，可是那些尘埃没有办法附着它。这个就是因为造物主在胡椒树里面注入了一个很奇妙的成分。如果胡椒树能够说话，它可能会跟创造万物的神说，亲爱的神啊，我真的不求你把我摆在毫无尘埃的地方，只要你使我能免于尘埃的污染。神听他的祷告，让他这个叶子分泌一种汁液，使他一尘不染。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跟神祷告，亲爱的主，我并不求你把我安置在毫无尘埃的世界，只求你使我能免于世界尘埃的污染。那能保守我不失脚，叫我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都归给他，因为他能够保守我不失脚，不被玷污。所以神的真理就是使我们成圣，圣灵来也是要使我们成圣，可是我们要跟神合作，非常看重全然成圣这件事。如果你看重全然成圣这件事，以这个为你每天生命生活的目标，跟神合作，你就会发现神的恩典够你用的，神的能力会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完全。我们再来看《生命记》18:15-19，《生命记》18:15-19，18:15-19，一起来读。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那神借摩西讲的这一位先知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出埃及记19:20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西乃山那里有雷轰闪电密云，脚声甚大，然后耶和华在火中降临，那个山真的是烟气上腾，好像烧窑一般，而且整个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所以上帝在那种恐怕可怖的情形说话的时候，百姓吓得发抖，所以他们求摩西说，你跟我们讲话就好，不要神再跟我们讲话，太可怕了，他们怕会死掉。所以神就跟摩西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 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神在古时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而在这个末世，他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我们一定要听从主。你看这里很清楚讲，他说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白色审判大宝座那一天，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受审判，那按着神的话语来受审判。主耶稣自己讲，他说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暂时先不审判，因为还是恩典的时代，要让大家悔改。可是等到那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按着他的话来审判。所以谁不听主耶稣说的话，他说我必讨谁的罪。所以我们一定要快一点，趁着还是恩典大门大开的时候，快点踏入耶稣基督这个恩典的门，悔改归正，接待耶稣来住在我们心中。主在我们里面，他借着圣灵引导我们，他常常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每一天你在那里读圣经，如果你盼望主对你说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读圣经。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神很多次也借着讲台对人说话。安德烈是一个牧师，他在美国南方一间小教会牧养。有一次呢，在祷告会中，他为着教会的工作代祷，忽然神跟他说：安德烈，你要带他们做悔改的祷告。安德烈也不晓得为什么，他就跟会众说：各位弟兄姊妹，我心里头有一个感动，神要我们做悔改的祷告。如果过去你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现在来向神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整个会众就开始做悔改、认罪悔改的祷告，然后众人就感受到上帝的同在。然后呢，有一个弟兄就开始大哭，越哭越伤心。这时候神跟安德烈牧师说：你去抱住他。牧师就顺服，就去抱住他。祷告会结束以后，这个弟兄就走到安德烈牧师面前说：牧师，谢谢你，谢谢你。他的眼泪又开始流出来，他说：我是一个强盗，我逃亡了5年，我已经厌倦这样的生活，我本来想在旅馆中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正当我要举枪的时候，我看见窗外的十字架，也听见你们的祷告声，所以我就想进来看看，没有想到耶稣救了我。那天晚上，安德烈就陪那个弟兄到当地的警察局自首。在他离去的时候呢，他就牧师就送他一本圣经。15年后，那个弟兄出狱，他回到安德烈所牧养的教会，手中抱着一本已经被翻旧的圣经，因为他在监狱里头每天都在读圣经。他一看到牧师就说：牧师，耶稣救了我，我要委身于教会，要跟你一起追求侍奉。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神正在对付你生命中的一件事，你自己很清楚知道你有一个偶像，或是你犯了一个罪，可是你一直没有跟神很真诚的认罪悔改，好不好？你自己现在就跟神诚实的承认，而且求耶稣的宝血把你洗干净。 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荣耀神，我没有活出神完全的形象，我没有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心，求你的血洁净我的灵魂，求你来住在我心中，求你的圣灵充满我，赐给我能力，可以遵行上帝的旨意，可以全守神的诫命，谢谢你那么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生活都献给你，为你而活，求你管理我的一生。我这样祷告是靠耶稣的名，阿们。那么基督徒祷告的时候说阿们，意思是我的祷告是真心的。那如果我们真实的信靠耶稣，我们一定要紧紧的跟随主，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要认定主，要求问主。我常常劝弟兄姊妹花一些时间安安静静的等候神，注视主，倾听主，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来跟随主。你知道主耶稣每一天都用他慈神爱所，用他的慈神爱所，他想要系住我们，想要拉着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要想要摆脱主，或是轻忽圣经当中所提到的主的命令，要常常让主的同在，主的话语约束我们。你知道那个法国的 Mont Blanc 非常的美，它那个山峰呢，峰顶终年积雪，如果你在日内瓦湖畔也可以看到它，在瑞士的湖畔都可以很有好些地方可以看到它那个美丽的白雪的峰顶。可是曾经在这个白朗峰下发生过一个悲剧，这个年轻的医生他决心要攀登这个白朗峰，那他完成这样的壮举，全村的人都会为他感到很骄傲。可是呢，他登上峰顶之后要返回的时候，要想到松开绑在他身上的那个安全带，坚持他要自己走下山走完全程，这个向导非常反对，可是呢熬不过他，只好让步。没有想到这个年轻的医生才走几步，就在雪地上滑了一跤，结果刹不住脚，一直滑到冰崖底下，就这样死了。所以你看，在一个紧要的关头，他拒绝接受向导的引导，厌烦绑在他身上的安全带，结果丧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厌倦绑在腰间的那个绳索，也许那个绳索是上帝的话，是圣灵的慈神爱索，或是别人的提醒，别的基督徒的劝勉。我们很需要神借着一些人事物来提醒我们，要跟神这位向导一路同行，直到安全渡过难关。所以不要摆脱你灵魂的向导，常常祷告说主啊，求你引导我，求你给我恩典，求你引导我，让我明白你的心意，让我能够在大小事上体贴主你的心意，完全顺服主你的旨意。神愿意垂听这样的祷告。你要了解，如果你一路与主同行，你是走在最上好最荣耀的道路当中。我们真的要花时间跟主耶稣约会。一个人不容易明白主的心意，有的时候是因为他跟主耶稣不够靠近，他跟主不够有亲密的关系。比方有的人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他 会接受每一项来到他面前的邀请。最后呢，他发现他招架不住，因为事情太多了。他发现他自己的行动有可能是基于不好意思，怕别人会对他有什么看法，所以只好答应，或者是呢有其他的因素，可是并不是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头做主。每一次有些事情你不是很平安的时候，你要赶快刹车，因为那个可能并不是上帝的旨意，你要更进一步寻求主。如果你是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你里面有很大的平安，你整个人会很舒畅很祥和。但是如果你走在上帝的旨意之外，其实你的心里面是不安的，有的人甚至睡不着觉，睡眠很差。所以一个人他知道神的心意而且顺服神，他才会走在生命的大道上，才会走在那个圣洁的大道上面。那有时候神他感动我们做一件事情，他会在环境上有印证的。我们留意神在环境上的印证，神在环境上的开路，我们就是跟神合作，可以走在神所定的计划当中。我们再来看生命记十九章一到七节，好不好？我们来看生命记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力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知若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来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
那这个城就叫做逃城，逃城。
所以这个逃城的设立是为了存留那些素无仇恨无心呢杀人者的生命，让他们有一个避难所可以逃进去。那这个逃城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灵魂的避难所，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可以躲避生命中的狂风暴雨。那个查理·卫斯理写了一首诗歌，是在我们的宣道诗十二 B， 叫做耶稣我魂避难所。他说耶稣我魂避难所，容我投你怀中躲，波涛滚滚浩无涯，风雷一片破空来，求主藏我在此际，等此风涛渐停息，引我平安入天门，至终接纳我灵魂。耶稣是我们灵魂的避难所。有一次音乐家海顿，他跟一群艺术家在一起聊天，在谈话当中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说，如果在伤神耗力的工作之后，怎么样可以尽快的恢复身心的活力，大家就纷纷提出不同的意见。后来他们就问海顿，说海顿你呢，在那么伤神耗力的工作之后，你怎么样尽快的恢复你身心的活力呢？海顿说，在我家那里有一间小教堂，每当我工作疲乏的时候，心灵困倦的时候，我就走进里面祷告。他说对我来说这个就是最有效的治疗。经验告诉我海顿是对的，亲近主藏身于主，这个同在的逃城，神同在的逃城就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回到里面去躲避狂风暴雨，去安静等候神，这个就会叫我们重新得力。你知道安静等候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因为那个安静的力量很大。你看那个阳光静静的普照大地，对不对？人的耳朵听不见阳光发出声音来，可是它带给人无限的祝福，它带给发电的能力。和你看地心引力，地球的吸引力也是沉默无声的，它没有机器的嘎嘎声，对不对？也没有铁辆的锵锵声，也没有引擎轰隆轰隆的噪音。可是呢，它却操纵着整个宇宙的星球，那个力量按照一定的轨道在那里运行。还有夜晚，你看那个露水，它悄悄然安安静静的降临，滋润那些小草，还有叶子，还有花朵，使它们焕然一新。还有那个雷电的本源，它不是轰隆的雷声，是无声的闪电，对，通常你会先看见无声的闪电出现，然后才会发出巨响来。所以大自然的奥秘隐含在那个安静之中，巨大的力量它常常是在一个无声无息当中释放出来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嘈杂忙碌的世代，如果我们想要生活有力量，工作有力量，每天需要有一段安静等候神的时间。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进你的内屋，就是我们里面，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这样天父会加给我们力量。你看主耶稣自己他一生都是这样的，天未亮就到旷野去祷告，对不对？如果连主耶稣都需要这么一段安静等候的时间，那我们更需要，我们需要藏身与主同在的陶城，在安静等候当中让主调整我们的身心灵。我们再来看生命记34章的4到5节，34章4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缺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神不给摩西进迦南地，在民数记20章提到，因为在加迪斯百姓吵着没有水喝，跟摩西发怨言，神要摩西吩咐那个磐石出水，结果摩西的灵呢被百姓惹动了，就用嘴巴说了急躁话，还用杖击打磐石2下，虽然还是有许多水流出来，但是神跟摩西说，你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不得领这会众进我到赐给他们的地去。所以你看，一个人越认识神，摩西跟神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神朋友说话一般，所以神对摩西是那么的严格，他不会用嘴说了急躁话神就不准他进迦南地。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迦南美地是预表基督呢测不透的丰富，是预表主荣耀的同在。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向自己急躁，那个不幸的肉体死掉，我告诉你，神不会不允许我们进入迦南地，而是我们身上那个神荣耀的同在会越来越消失。可是神也给我们恩典，我们知道摩西后来在变化山上向主耶稣显现，所以摩西也进入了属灵的迦南美地的，他只是没有进入地上的迦南地，而他还是进入那个属灵的迦南地。所以神也给我们恩典，很多次你很急躁的时候，就立刻跟主说，主耶稣，我知道我现在非常急躁，主求你的宝血洁净我，耶稣你拯救我，你马上呼求主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有时候你已经说出急躁话来了，你可以一改口就说出一个对的话来。如果你愿意改口，你就会化急躁为安舒， 可以住在主丰盛的荣耀同在中，就住在那个属灵的迦南美地。有个家庭，那个太太呢大而化之，叫小林，她的先生叫郑红，是一个很细心谨慎的人，所以两个人个性完全不同，所以每一天生活在一起难免会踩到对方地雷。有一天呢，小林正准备出门，怎么找都找不到大门的钥匙，只好打电话去给已经在公司的郑红。郑红就跟他说，你会不会放在哪个包包或衣服的口袋里面，你再仔细找一下吧。郑红知道这个小林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忍不住再三的提醒他。小林就肯定的说，不可能，我都找过了，应该是昨晚出门的时候掉在外面了，我看只好请锁匠来换锁了。当然把一个大门的锁换掉开销不少，郑红心里有一些气恼，可是在公司里面他还是先忍了下来，没有多跟他说什么。几天以后，这个郑红在收拾东西，无意间将小林的皮包碰落在地上，所以里面的东西就掉了一地，包括那串遗失的钥匙。这个小林就说，哎，怎么会在这里，我明明那天有翻过啊。他就说，对不起啦，是我太粗心了，我应该听你的建议再仔细找找才是，就不用多花一笔钱了。郑红实在气得想要开口骂他，可是听到这个小林立刻认错道歉，他的气就消了一半，所以就改口说，啊，算了吧，就当作锁已经老旧，换新的也安心。所以你看，原来会引起一场夫妻口角的事情，却因为郑红一转念一改口，接纳包容这个太太，一转念一改口，就让整个家庭再次充满神同在的平安与和谐。那这个摩西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其实有他属灵的含义，因为摩西代表律法，可是迦南美地是代表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你知道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以色列人有一大堆神的律法，可是没有能力遵行，那违背了律法就叫做犯罪，就被咒诅，人根本没有办法全守神的律法。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信靠耶稣，我们以信为本，我们信靠耶稣就凭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圣灵充满我们，就是要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借着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圣灵充满就是把我们带进这个属灵的迦南美地，享受主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都要追求圣灵充满，你专心的追求，全心全意的追求，整个人浸泡在圣灵里，然后整个人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你有办法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摩西所代表的律法必须死，不过不是律法先生死了，是神先让你这个人死掉，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你一起带上去，叫你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上帝使你重生，你成为新人以后，你跟恩典先生结婚，就是跟耶稣基督结婚，所以你就活在恩典之下，活在基督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四到六节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叫我们结果子给神。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所以我们今天要跟耶稣基督结合，那所以新郎盼望新娘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爱慕新郎，对不对？你看每次结婚典礼的时候，那个新郎都站在前面含情默默的看着新娘从地毯的那一端走进来，所以新郎耶稣他心中最大的盼望就是我们的心爱慕新郎，爱慕耶稣。所以但愿我们真的渴慕耶稣自己，我们日夜都要追求他，他会借着圣灵把他完全的爱、舍命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 使我们因着主耶稣的爱而心满意足。所以今天我让我们再来追求圣灵充满，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我们愈顺服，我们就越多的被无限量的圣灵充满。